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再一次平安地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宝座前。感谢主，让我们今天与你的圣洁有份，与你的生命有份，与你的天国有份。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的荣美，赞美你的信实，赞美主你的拯救，也赞美主你自己永远的同在。在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垂听我们心灵的呼唤，求主你垂听我们心中的祈祷，求主让我们软弱的得刚强，让我们这一个疲乏的得力量，让我们受伤的得医治，我们身体有软弱的也求主赐下怜悯保守和医治。主啊，谢谢主，愿主的灵从头到尾大大的充满我们，求主你的灵从头到尾大大的来洁净我们，也求主大大的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进入你自己那永恒的、那圣洁的、那造就生命也要引导生命的那至善的真理。主，求你让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完全的降服，让我们能够可以完全的领受那真道的奥秘，那真道的福音。谢谢主，求主与我们同在。无论今天在现场敬拜的，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啊被迫在家中来敬拜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你的一一的祝福都一一的看顾。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大家请坐。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圣灵的系列讲到啊，已经进入了中间部分啊，第三讲，认识圣灵，在圣灵里重生啊。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它主要的工作就是引导圣徒，不断的透过启示、光照和带领啊，带领圣徒走完人生的道路，走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啊，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他既然带领圣徒来这一个走完人生道路，那么他最大的可以说最开始的显具的第一步，就是带领这一个信徒能够真正的结束老我的生命，而成为一个开始跟随上帝的新生命。那这第一步就是在圣灵里面重生啊。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他基本上是不会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的。他偶尔可能良心发现，可能会做一些对的事情，但是能够真正的、系统的，或者说完整的走在上帝的道路上面，他肯定是也必须是从重生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重生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呢是在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啊，这个著名的关于重生的经文啊。那我们先一起来朗诵一下啊，我读上面一节，大家读下面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注意到耶稣基督他说话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地方就用了应该是两次还是三次，他常常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truly truly I tell you。”在今天这个世上，很多人说话并不一定是实话啊，不管是他有意的不说实话，还是无意的没有说实话。但是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这圣灵告诉我们啊，这段话我是没有准备的。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耶稣在这里说了好几遍，说他为什么要反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就是说他说的是实话，是真理，是真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要听上帝的话。那在这里耶稣好像答非所问，为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个耶稣基督常常答非所问，他是不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呢？你说话就要回答别人的问题吗？他这个地方他好像又一次答非所问。为什么这样说？尼哥底母只是崇拜他，啊，他说拉比现就是先生呢，啊，我们知道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没有神跟你同在，绝对是做不出来的。这好像是在赞美耶稣，但是耶稣好像没有接受他的赞美，根本都没有理他那个茬，转了一个弯，你不要说我，你说你自己。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这话什么意思呢？别看你是犹太人的拉比，好像你对这个神的律法、对旧约啊、对这个宗教非常的清楚，你好像还很追求。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跟我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你连自己都还没进神的国呢，就这个意思。你在这个时候，尼哥底母重生了没有？在这个时候大家说肯定没有，他后面还说怎么重生呢？回到娘肚子里再生一遍吗？他肯定没有明白。所以一个追求宗教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重生，谈那些有什么用？你自己跟上帝还是无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也许你读了千百遍，但是若上帝的灵与你同在，你每一遍读圣经都会启示你，告诉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无比丰盛美妙之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在这里提了一个，不要谈什么宗教，我要跟你谈重生，你还没有重生，就是这个意思。那不重生的根本不能进神的国，你谈论神的国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一看，圣灵就是首先带领我们重生啊，这是他第一个最伟大的工作。那重生究竟是什么？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先生，是宗教的法师，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重生。所以我们首先要透过这段经文明白什么叫重生。所以这里那尼哥底母显然是不明白的，哎呀，人都老了， 难道如何能够重生呢？难道岂能够再进入这个蒙福里面再生出来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所以耶稣后来说了一句话，第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肉身，从娘肚子生出来的，用肉身生的永远都是肉身。生一百遍都没用，你再回到娘肚子里去再生一遍，生出来的还是一个有罪的活在肉体之中的一个肉身啊。从灵生的，从圣灵生出来的才是一个属灵生命。所以从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他非常清楚地告诉尼哥底母，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重生。这一个生命是从水和圣灵来的，那什么叫从水和圣灵生？首先我们看看水是什么。当然，我们有可能有两种最主要的不同的解释，都有道理，因为都有一些圣经根据，但两者并不矛盾啊。那水是什么呢？啊，那我首先把这个重生用希腊文的原文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啊。第一个啊，这个希腊原文的重生叫 anesthesia， 什么意思呢？它有三个意思啊。刚才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很多遍，希腊原文往往一个单词有很多意思，所以不同的英文版本采取不同的翻译。那中文它只能翻译一个，叫重新来。的确它有 again 的意思，的确有 again 的意思，但是这个词不仅仅只有 again 的意思，还有 from above， 从上面生，还有一个 from the beginning， 从起头生， from the Origin 是 最起头。那生命的起头是哪里？娘肚子只是肉身的一个起头，而真正生命的起头肯定是上帝。所以你从这个希腊原文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实际上这里已经告诉我们重生是什么呢？从水和圣灵生，所以它是从圣灵重新开始的 ，again， 重新开始的，是一个全新的 ，again 就是全新的，从圣灵生到这个属灵的，那还是要进天国的，是属天的，那是从而它的起头从上帝源头开始的，所以是属神的，所以这就是我的解释，这是我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完全从圣经，从原文来开始的。所以重生就是在圣灵里面重新开始的，全新的属灵的 from above， 属天的属神的新生命，这就是重生。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重生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要重生？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那见都见不到，当然肯定也进不了啊。所以重生它够带给我们一个属神的新生命，而只有这个属神的新生命才能进入神的国。你进电影院凭什么进去啊？电影票对吧？你进美国需要美国的 Visa 或者是美国的护照，你进神的国凭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一点，凭那一个重生的新生命，那一个属神的被圣灵重生的生命。所以进神的国不是靠你的圣经知识，进神的国也不是靠你受洗，这里没有矛盾呢，那就让我们 别受洗了啊！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是说受洗不重要，但首先你要信。信是什么 那我们以后再讲，那个话题太长了。信是真正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简单来说。所以这里面不是矛盾的，但是次序要非常的清楚，不是受洗的仪式，更不是圣经知识让你得救，而是属神的新重生的新生命，让你进入神的国。用另外一句话说，从神生的就是什么？神的儿女。我生我的女儿，她的生命来自于我肉身的生命，她是我的女儿，所以在我的家里面。我们今天被圣灵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进入神的家。所以神的家，神的国，也可以说是一个概念。我所以从两个逻辑啊，从两个属灵的逻辑告诉大家，只有生命才能够进神的国，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进神的家。所以这一切告诉我们，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重生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可以不可以重生，而是什么？必须重生。这也是今天我讲重生的一个最大的动力或者是负担之一，我们一定要重生。好，这是重生的定义和意义啊。那我们看一看重生究竟是如何实现的，怎么重生的啊？所以这耶稣基督在这里他讲的非常的清楚，怎么重生？不是我们读了几遍圣经就重生了。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就重生，就配重生，而是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重生是从水和圣灵重生。那水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讲过，那现在就开始跟大家讲得清楚。有主要有两种解释，但两者是相通的，不矛盾的啊。在圣经里面，水，我们先看看。刚才我们这一个是郑华弟兄念到了为主，而选的诗歌叫什么？为主开辟道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施洗约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施洗，所以这个耶稣也讲这句话，绝对跟施洗约翰是有关系的。跟他这一个就在他前面为他开路的这个人，先知。但是施洗约翰他有一个特点，他说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谈到了水。但后面有一个要来的，这耶稣基督比我能力要大得多，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呢要用圣灵给你施洗。”啊，所以这里面两者之间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水跟圣灵的关系。那在这里第前面的路加福音第三章三节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告诉我们说，简单来说，他约翰施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悔改的洗啊。施洗约翰他重在悔改，但还没有真正核心地谈到圣灵，只是说你们要悔改，有罪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凭什么悔改，没有说得非常的清楚啊。也许很多人良心发现，我们都有良心的，良心并不是得救的凭证，良心是上帝给堕落的人类最后的良知，良知还没有泯灭，所以没有信主的人良心发现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罪自己。所以保罗说了一句话啊，我以前在休斯顿讲过一篇道啊，以后会给大家讲，良心、信心和爱心，光有良心是不够的，但是连良心都没有的话，那是万万不行的。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有给上帝做好见证呢？有人就说基督徒有些人做事情还不如那个非基督徒， 那眼光是一非基督徒有时候他还有个良基本的良知和公义，但有些基督徒好像基督徒这个有时候做事情连世上的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都做出来了，好像连良知都没有了，这就是可怕的事情。所以良心，但是良心让我们有时候悔改，但那是不够的，必须在圣灵里面的悔改，是本质的悔改，是彻底的悔改，不仅仅是脱离罪恶，还是要归向神的悔改。悔改不光是脱离某一个罪行，而且是要悔改以后要归向神，那才叫圣经里的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施洗约翰这个水代表悔改，那悔改当然是重生的开始。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罪，他还要信耶稣干什么？耶稣是我们赎罪的，他连自己有罪都不承认，那根本就谈不到重生。所以悔改跟圣灵的重生是相互关联，是相互关联。那这是悔改的第一个意，水的第一个意思啊。那所以这个在新约圣经啊，耶稣基督在著名的约翰福音第14-16章，到应该到18章。那是耶稣基督的临别箴言啊，那几章非常的重要啊。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给那些门徒说了很长一段话，是最后的叮嘱啊。所以他这里讲了第16章第7节讲一句话说：“我若不去圣灵保惠师，就不能来。他来干什么？是为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么上个星期已经讲了，就是在人心中得到了圣灵的光照，认识到自己有罪，所以这是他圣灵最大的一个工作之一。那我们觉得有罪才会悔改，接受他的拯救。所以圣灵他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光照我们悔改啊。那第二个，圣灵他也是要让我们启示认识真理，然后知道耶稣他究竟是谁，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这就是神的道了，神的道。所以彼得前书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你们蒙了重生，不是因为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你回到娘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娘肚子那也是一个人坏永生出来的，永远都是要朽坏的生命种子，对不对？肉身都是要朽坏的。所以只有经过那个圣灵生出那个种子，不能坏的种子，才是真正重生的生命。那凭什么认识到这个种子？凭什么认识耶稣是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呢？那凭什么明白呢？就是圣灵启示一个人，启示一个寻求真理的人。所以彼得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蒙了重生，就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圣灵他第二个伟大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正明白神的道，被神的道震撼，被神的道开通啊。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好像圣经是很难读的，没有信主以前更读不懂，这就像天书一样，那本来就是天书，对不对？根本都不懂，发现信主主这个真正重生信主圣灵受洗，好像圣经很多东西他不问自通了，以前好像很多不懂，后来突然就明白了很多。为什么？为什么？ 那就是因为圣灵在他心中。所以在以弗所书也讲得很清楚，回到刚才，水从水跟圣灵是什么意思？水除了悔改以外，还有一个，水往往跟神的道也联系在一起，它又意味着就是神的道啊。这一个水不是那一个约旦河里的水，也不是我们这一个马里兰州的水 ，OK， 是神的道，真正让你洁净的，是神的灵、神的道，不是我们那个受洗时的水本身。所以水是借着道，道也可以说借着这个水洗礼啊，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水跟道联系在一起，水跟悔改联系在一起，水当然跟圣灵也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的他是耶稣基督讲这句话，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圣灵啊。所以凭着圣灵生啊，没有圣灵光照哪能悔改？那圣灵就是真理的灵嘛，那没有神的道哪来的？没有圣灵哪来神的道？所以这一切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重生是凭着圣灵啊生出来。那我们今天，那我们再去往下看啊，往下看。神的道多么的重要，不光是你生命成长要神的道，你悔改得救也要凭着神的道啊，真正的认识救恩是什么，为什么要信耶稣，什么叫重生。你如果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重生，那多半可能就没重生，对吧？那神的道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看看圣灵如何借着神的道来感动人悔改信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圣经好好读的时候，发现很多我们平时不知道的，如何传福音，如何的看到神的道的重要性。我们有时候以为带人信耶稣仅仅是因为爱心，爱心是要的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一个信圣经啊是给别人一点好处，那都也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要勇敢的、合适的、智慧的、有信心把神的道讲出来，那是根本的。否则他因为啊接受你的恩惠勉强信主了，勉强受洗了，那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这里来，第二章啊，彼得那个时候呢跟十一个使徒在那个时候在圣殿里面啊高声说，在那一个充满了敌意的地方啊，那当时犹太人是反那些犹太人的这个宗教人士是反对他们的，由这个罗马的政府也是反对他们的，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高声说是需要勇气的。他们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你们当侧耳听我的，不是说请你们听，谢谢你们来听我的道，你们要侧耳听啊，以色列人呐，听我说，看到没有啊？然后呢，第二十三节说，他既也说了很多啊，耶稣基督按照神的旨意啊，他是要被交给罪人，最后要钉十字架的，那你们的确也把他钉十字架的，钉十字架的就是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你们，你们借着无理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有几个传道人讲道敢说你就是你们要悔改啊？这个当然我不是说越严厉越好，但是今天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勇气，好像讲一篇道都要讨好人，生怕哪一个话哪一个这个说得罪人的，就是你们要 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彼得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知道真正要感动的，真正要悔改的，都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讨好人的结果。真正的起作用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口才，而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所以他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地告诉说，就是你们，所以你们要悔改，看到没有？最后又说了一遍，第36节又说了一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神以他立他做主为耶稣。哎，被圣灵感动的人没有听说不高兴，这个人讲到反复说就是你们，就是你们干了的坏事，把耶稣钉十字架了，这些人不仅没有心理反弹，反而什么？37节，听了这话，觉得什么？扎心。我们听神的道，有多少次感到扎心？弟兄姊妹，当你觉得神的话扎心的时候，是你的生命再一次被触动，你的灵再一次降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你要重新起飞，你的属灵生命要真正突破的时候。当我们听神的道不扎心，反而在那里不断的评价这个牧师这个话说的不对，那我们听到是没有用的。 OK， 众人听了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人说，门徒弟兄们，那我们该怎么行？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有罪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看到没有，非常直接啊！你们不错啊，感谢神，你们啊，你们这个还居然扎心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不悔改不可能得赦免，只有悔改才可能得赦免。真正奉圣灵悔改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不是水洗，而是圣灵的洗。所以后面在《使徒行传》有一著名的话，问一些受洗的人，你们受了圣灵洗没有？他们说没有，而他们居然知道自己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所以后面说要受圣灵。所以领受所赐的圣灵，弟兄姊妹啊，所以一个真正从圣灵悔改重生的人，他是领受圣灵。所以今天的起因经文是什么？我刚才念到的经文你们都读了，圣灵是我们什么得基业的什么凭证。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受圣灵的印记？这是关键。所以你看这些人听了这个彼得的话，你不要悔改，奉耶稣名受洗，这个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你看没有，你看很简单，他们真的悔改以后就受洗了，没有漫长的过程，没有宗教的套路。今天许许多的教会有太多的机械的宗教套路，弟兄姊妹，上帝说领受他的话人当天就领受了，当天就受洗了，那一天有3000人受洗。受洗完了以后，请记住第42节，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真正的 属灵的生活。当天是当时他们每天都聚会祈祷擘饼，所以等会我们要擘饼，等会要擘饼，所以我把这句话单独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做一个铺垫啊。这也是我原没有原我这个原来没有讲这个的啊。好，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他会进入一个真正的信仰生活。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生活啊，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自然而然的圣灵在他心中，他自然而然的愿意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这个也告诉再次告诉我们，重生不仅仅是强调你受了洗了没有，你有没有从圣灵受洗那一刻，哎呀，我已经一旦受洗永远得救，已经得救永远得救，那句话我们这里不在这里讲那个啊，那有神学争论啊，那个总而言之，很多教会啊，聘请牧师的时候往往要考试啊，考试就要做题目，考他的神学啊。当时呢，我记得我们教会的当时长执会也给我出了很多题目，说你如何看待一旦得救啊？什么已经得救，永远得救？我的回答很简单，当然也永远没有办法简单。我怎么回答大家知道吗？告诉大家啊，我说我不太喜欢说已经得救，永远得救，因为那太模糊了。我喜欢说一旦重生永远得救。 OK， 这句话也不严谨，那我没办法严谨，那我要写一篇论文才能回答那个问题。那当时也只能这样回答，当然那个回答好像大家还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啊，说明还有点效果啊。但是就是说，但实际上重生不要谈一旦得救，好像那是个 moment。 No，真正的重生不是强调那一个哪一刻重生的，更强调这个生命的什么实际的存在、生长和更新这个过程。你生出来马上就夭折了，那有意义吗？那有意义吗？你强调这个生命究竟是不是真的假的有意义吗？它已经都夭折了，马上就死掉了，有什么用？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重生不是强调重点不在哪一刻他真正的得救的啊，这个不是那么的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生命真正的存在过，他真正的存在过，他真正的活着，真正的还在更新和增长。为什么圣经再一次回到圣经，在提多书讲得非常的清楚，三章五节说他救了我们，拯救，这就是救恩呢、啊、谈救恩，基本救恩啊，是耶稣拯救了我们，是什么？是借着重生的喜，没错，借着圣灵的喜，好像是个 moment， 好像是个 moment 一样。 No， 后面还有一句话，和什么？圣灵的更新是什么？这个希腊文 acknowledges，这个希腊文的意思 renew， 或者是心和生命，你的心和你的生活的真正的改变。所以真正的拯救不仅仅是一个洗，并不是那一个 moment， 哪一个 moment 得救了，更重要的是圣灵不断的更新你，你这个生命活着就一定会更新，哪一个生命都会新陈代谢。但它不更新的时候是什么？不更新的生命是什么？就是死亡的开始，停止更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今天我讲了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常常 argue 啊，究竟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还是怎么样？这就是我的解释。所以他更强调这个生命实际的存在、生长和更新，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救了我们是借着圣灵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弟兄姊妹啊，所以这是我们的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得救怎么得救啊？圣灵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内容很多的啊，你回去要好好的消，你可能真的回去要复习。为什么我现在每次都给大家一个总结，然后发一个 link， 回去看那个视频再看看。你这么快，你可能根本的跟不上啊，你要思考。但是我没办法，这时间就这么多啊，所以你要回去复习啊。那最后有人常常一个问题，那究竟重生了没有呢？我重生了没有啊？这个人好像没有重生呢。我常常会有这种判断。决定一个人重生了没有，最后的判断只有什么？上帝。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不是没有办法，我们无权判断。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都不一定清楚我们究竟怎么样，因为圣经有句话说，人无有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以为自己有，但实际上你可能根本的没有，这种情况很多的。所以你自己判断，保罗说一句话说，我不接受别人的判断，我自己都不判断我自己，唯有神判断我。当然当那个时候不是讲重生，言话的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别人的判断重要也不重要，你自己反复的反省自己是重要的。但是你判断自己，哎呀，我是不是个成功的人呐？啊，我这个侍奉究竟对不对呀？你不要太多的，我这个侍奉究竟打多少分呐？你不要有太多这些东西在里面，照着良心，照着信心来服侍。阿们。真正判断的，最后判断的，永远都是神。哎，但是你也要不断的反省呐。那神也给一些，神也给我们一些标志，有很多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圣灵的印记。你是不是重生呢？有很多话的，有一些标志的。你通过那个标志，你就判断的八九不离十。当然，最后你不一定要说出来啊，这个人得救了没有？那心里有数，因为圣经有话说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确据，重生的确据，刚才已经讲过。你究竟怎么叫得救了？保证是什么呢？确据和保证就是什么？刚才讲过什么？圣灵的印记，这个人生命里面有圣灵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圣灵，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圣灵内住。像圣灵内住这个话本身是有争议的，是不清楚的。有人又会说了，这个圣灵内住以后会不会重新离开呀？会不会？不好回答，这就是我的回答。OK， 所以不，这个也好像内住了，我就永远有了啊。这里面有很多神学的空间和争论，几千年都没有争清楚，我们在这里争得清楚吗？强调生命的印记更好。你有没有生命的印记？圣灵的印记，有印记就会做工。OK， 不要谈什么内住外住，这个好像一内住永远不离开了。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永远不离开，因为在我们当神学院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两大派别不断的争论，阿米连派和加尔文派。既然两大神学派别已经争了500多年都没有争清楚，我们在这里能够争清楚吗？不可能。所以有些东西我们要抓住本质，不要寻求一个简单的答案，你要知道重点是什么。圣灵住在你心里头，若他住在你心里头，他就要做工，你就要降服他的工作，你就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显明圣灵的工作，这是最根本的。谈内住外住，离不离开都没有真正的意义。OK，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证。那耶稣基督在说审判的时候，一看这个人身上有没有圣灵，就这么简单。OK， 所以这是缺据。第二个，我刚才讲过，那我们如何来判断我们自己和别人呢？我们不是判断，我刚才讲过，最后的判断只有上帝。但是我们遇到事情总会要有判断呢，有是非啊，那我们没有判断，我们是糊里糊涂的怎么行呢？我们没有权利，但是我们有责任，心里清楚。而且也是最更多的是圣经说这些话，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省察，我们搞清楚了没有，我们重生了没有。所以圣经有很多的话告诉我们，圣灵的印记是有标志的，是有表现的，或者说圣灵内住是有结果的。有了这个种子，就一定生命的果长出来嘛？啊，从任何的逻辑角度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标志是什么呢？那圣灵的印记标志是什么呢？第一个，人生观的改变。简单来说，追求属灵的事情。那既然圣灵在你心中，他就会催逼你来追求属灵的事情呢？这很简单的逻辑道理。有时候我们可以抗拒，但是我总抗拒也不可能呢。那圣灵住在心里面，他一定会有时候会强，有时候记住会强迫你感动啊。那否则他住在心里有什么用呢？他很多时候不强迫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抵抗圣灵的感动。但有时候他也的确让我们接受他的感动，所以我们会顺服圣灵呢。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们，这一段话我这一次准备这个圣经啊讲到我才看得清楚了，我才注意到了，就是什么？三章一节前面有两句话：“你们若真……”我前面读圣经那么多遍，这段圣经我读了很多遍啊。若真，我都漏掉了，看到没有？我都漏掉，这一次我就看见了。你们若真的重生了，若真的与耶稣一同复活了，那一同复活了，当然是同死同复活。我们知道讲什么，就讲重生嘛，对不对？你们就当，如果真。重生就当求上面的事。如果遵守基督的，那基督现在就在上帝在上面，那当然求上面的事，仰望耶稣吗？再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言外之意，那个老我的生命，那个从肉身上的生命，那个不是叫上帝的生命，那一个为吃喝玩乐为满足的生命已经死了。你是属圣灵的话，重生的话，你就自然而然的要开始追求属灵的事情。不是牧师天天在这里哎呀喊啊说了批评你啊啊你才开始追求啊，不是的。你就果真若真的好好思想吧啊，好好思想啊，快一点了啊，今天还有圣餐啊，今天还有圣餐。所以要追求属灵的事情。如果说一个人信了主重生了，说很少追求属灵的事情，对属灵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你要开始要反省了啊。这个结论你自己下，我们不下，我们没有权利下，只是提醒你圣经如此说。第二，渴慕神的话。圣灵在你心中，那圣灵三个心我讲过，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真理的圣灵。所以耶稣基督反复讲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那你说你重生了，你根本不得用神的道，神的道就是是非对错，就是公理公义和邪恶。有人说神的道什么意思？什么要对，什么要错，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什么是良善，什么是虚伪，什么是公义，什么是诡诈。你只有把神的道搞清楚了，你才能判别了。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不糊里糊涂看事情，看不清楚，还是神的道没有生根，所以判断事情看不清楚。 OK， 所以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你看这个人，诗人这里诗篇第113篇说得很清楚，说求你使我心诚，就得听你的慈爱之言，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一个人为什么会亲神，就渴慕神的话，因为圣灵在他心中，只有神的话可以让他 满足，其他的一切会让你满足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你满足，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你满足，可以让你满足。现在我每次，我大家知道我这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回来的时候是我特别高兴的时候，对吧？每次都是这样的，盼她回来，回来以后过两天就走了，走了以后比不回来好像更难受。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你最亲爱的，不论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儿女，永远不可能让你满足，不可能让你真正的满足。你的满足只有从上帝而来，你的安慰也只有从上帝而来。这是今天在地上人生的短暂愁苦，人生的无奈，也是最后的选择。我们只能选择上帝。所以传道书我再说，你们没有上太可惜。传道书告诉我们，这个所罗门王他人生到最后，他有很多的最后的总结，有悔改，有感叹，但最后告诉我们，只有到上帝那里去，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安息。感谢主。所以圣灵这里最后都第十节说什么？求你指教我遵循你的旨意。后来你的灵本为善，看到没有？所以圣灵是美善的，最后要引导我们走到那个真正的平坦之地，那是上帝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坦。所以一个重生人，他自然而然的渴慕神的道，不是你来到神的殿，你听了神的一个，你听到听了这一个牧师给你讲篇道，我好像是给牧师一个什么，一个面子，哎呦，这个星期天我会来教会的啊，好像给牧师一个面子一样。你来教会，感谢神，我看到你我很高兴。平时这一两百人，我平时每个人照顾不过来，我也没有办法，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看到你们，我很高兴。我不但是高兴，我不是见到你们高兴，我重要，我知道你来到这里敬拜了上帝，上帝喜悦你，你听到神的道，你领受了生命的祝福，你得到了祝福，你蒙福了。你见到我，我见到你，还是次要的，当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领到了祝福，你不来到神的殿，你听不到神的道，你还活在原来那个你里面，那是不能突破的。所以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真理，而真理让我们得自由。阿们。第三个，重生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从人开始对罪敏感，因为圣灵是一个启示我们明白什么叫罪的圣灵。为罪、为义、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这里讲的是，请记住，不是说永远不会犯罪，一个罪都不犯，他是这里这个。所以读圣经你要很清楚，你不能断章取义啊。听牧师的道也是一样的，牧师讲道也有上下文的啊，不要有时候啊，这个我也不说了啊。所以你要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也是一样的，你不能断章取义的啊。他这里讲的就是说，有些人信了主以后随意犯罪啊，跟原来没什么区别，是讲这个。所以他这里讲的强调的就说，神圣就不再犯罪，这个意思说不是说我们永远一个罪都不犯，永远成了一个圣人，永远没有任何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不可能跟以前一样仍然经常性犯罪，对罪一点都不敏感，跟原来一样，绝对不是，就这个意思，知道吧？神的道在你心里告诉你，有面镜子，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罪恶， 什么叫良善，什么叫公义，神的道在你心里就会自然会启发你，你就会常常意识到我不能这样干，对吧？有时候以前也许你夫妻两个人吵架，一吵架吵赢了越来越高兴，哎，这一次我吵赢了，你看。但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觉得后来觉得，哎呀，我吵赢了，好像我得到了什么，后来反而觉得自己很失败，对吧？这就是圣灵会告诉你不一样。圣灵会告诉你，突然吵在中间，而吵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感动到，哎呦，我怎么还在跟他吵架？那跟怎么跟以前一样啊？那我就这样，我也这样体会。突然吵着说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来了，为什么？圣灵做工了，圣灵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要，这不是说师母啊，他今天生病了，没来，他不在这儿啊，不在这里，我要好像是这样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的时候，会常常跟以前不一样的，对罪敏感了，不再习惯性的犯以前的罪，啊，就是这个意思。那反过来，如果跟以前没什么区别，那该怎么干什么？这好像对罪也不敏感，该狂妄也，不能说狂妄自大，该自大永远自大，该不认错永远不认错，这一个怎么？那你这个就很麻烦啊，就很麻烦。我们要思考，圣灵在我们身上吧。第四个，爱心的增长。圣经反复从这个声明反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若彼此相爱，就是我的门徒。因为这门徒呢，就是从生才叫门徒嘛。如果这是个爱心啊，它又是爱心是生命的一种，但是最大的一种。所以彼得这个约翰一书好好读啊，约翰一书跟重生有关系。所以我们因为爱弟兄，所以就晓得已经处处如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始终，没有爱心的还住在始终，住在始终那肯定没有重生得救。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公开这样说了啊。所以后面说，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所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看到没有？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爱到一个地步完美无缺的爱，都会有难受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反击的时候，都也会受伤的时候，都有某个时刻爱心受伤，不太再相爱的时候。但是跟你原来没有信主之前，你应该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有爱心。以前你一看到这些事情，哎呀，管他呢，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但你信主以后，你发现这个人很可怜，虽然跟你没有太大关系，但突然觉得哦，怜悯的心肠，你有很多怜悯的心肠，有很多赦免啊，这个人的确啊怎么样怎么样啊不太好，但是看到他呀也挺可怜的，就算了吧，看到没有？所以如果一个人爱心不增长，有一大堆的知识，有一大堆的所谓的侍奉的经验都没有用。爱心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可能连重生都没有重生。记住圣经说的，凡有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看到了没有？不是你做了多少事情就认识神，不是读了多少圣经好像就认识神了，是没有爱心的就一定不认识神，看到了没有？非常绝对，对人毫无赦免的，天天要别人赦免你，从来不赦免别人，那就也是没有爱心的标志，我可以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爱心是一定要增长的，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多考虑一下别人的难处，每个人都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爱心啊，最后属灵生命一定会成长。刚才讲过，有这个种子就一定会成长，圣灵内住就会结出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大家都会背啊，背没有太大用，我都背不住有时候啊。但是重要的是这些讲的是什么东西？最核心讲的是生命的果实是生命的品格。所以你属不属灵，有没有这些品格？你有没有这个生命，也是有这些生命的品格。你有这些品格，就有这个生命。爱心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单独拿出来了，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心， 还有仁爱，有喜乐，有了一种和平 peace， 温柔，节制，信实，良善等等啊。所以属灵的，你这里是圣灵内住，你这些品格会慢慢的增长的啊，这是生命。第二个呢，会行义，也就是遵守神的道。内在的生命一定会有什么外在的行为，行为就是行义嘛，就遵守神的道啊。所以你看，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的。他不是说啊，行义得奖赏，不行义不得奖赏。我们有时候理解圣经还有一些偏差，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行义的根本不属神。那当然跟重生有关系了。所以我们讲神的话，我们一定要以神的话为标准，不能自己解释，不能自己想当然啊，这个话我听到不舒服我就不讲了，必须这样讲啊。凡不行义的就根本不属神。义是什么呢？是神的义，不是我们的义，是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另外一句话说，你们要遵守我的道，遵守我的道啊！耶稣反复说这样的话，所以你看到没有？凡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看到没有啊？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圣灵住在我们身上，就会让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也给我们力量来遵守神的道。所以圣经还有话说，这个神的道不是难守的。什么意思呢？有人说神的道好难做的，的确当然难做，但是说有，如果圣灵在你心里面，他随时感动你，那慢慢的也就不难守了啊，就这个意思啊。我没时间了啊。好，最后我们看一个问题，尼哥底母是不是重生的啊？这个问题大家经常问。那我个人觉得他是重生的啊，这是我的想法啊。最后是否重生是由上帝决定，但我觉得他重生的。为什么？第一个，他是追求的人。他虽然说夜里来见耶稣，有人说夜里来见耶稣是配那个时候耶稣是不是受是政治意见，是这个什么不同政见者啊，就像今天那个被那个俄罗斯这个被杀的那一个，被普京杀害的那个人叫什么？我那个名字我记不清楚啊，那名字很难记，反正被杀了啊，那是一个异人啊，我相信那是个异人，敢于那样做，四十几岁就死了啊，把生命献给正义啊。所以那不管怎么样，他夜里来见耶稣呢，比那个不见耶稣的强嘛，对不对？所以他来了，他得追求，第一个有追求真理的心啊，第二个最后，那耶稣都被钉十字架了，那这更加是反对党啊领袖啊。那我只举个例子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跟耶稣相关的都要被牵连的，但是这个尼哥底母不怕，反而胆更大了。他为什么？他最后呢，跟另外一个圣徒啊，这一个约瑟把身体耶稣的身体领回去以后，尼哥底母就是先前。你这个圣经你仔细想，有时候你仔细想很有意思的，哎呀，就是先前那个夜里偷偷摸摸去见的耶稣的他呢，是他，你可以想想当时约翰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有这里面有含义的啊，是他，不是别人，反而大胆的带着木药什么沉香一百多斤来给耶稣膏耶稣的身体。从这个勇敢的行义的行为，我判断他是重生得救的人。 OK， 好，这个最后这段圣经我们来思考，这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些话。所以凡称我主啊主的人啊，不能都进天国，不是靠你讲什么，也甚至不是靠你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凡遵守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还继续说了啊，到那耶稣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都会说，主啊，我侍奉你这么多年了啊，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了，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啊，我们还奉你的名呢，这个传道啊，奉你的名这个见，不说了啊，奉你的名凭你的奉你的名赶鬼呀，大有能力，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啊，奉你的名这个行义人。但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不认识我。 你实际上是自以为意的人。实际上耶稣说的这句话，这是我们平时在传道人也不敢说的，你这行恶的人，离开我去了。弟兄姊妹，这些圣经让我们反复的思考，真正的重生多么的重要。重生是有标志的，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我们不去判断别人，但是我们首先要什么？判断我们自己。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的真理，谢谢你的拯救。我们知道是我们重生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也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悔改，催逼我们接受你永恒救恩。感谢耶稣，感谢主，感谢我们的神，感谢圣灵保惠师。愿主你的话永远住在我们心中，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下面我们是圣餐啊，请同工把这个圣餐啊移过来。我有时候想哈，这个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可爱的执事啊坐在前面，让我感到非常的温馨。为什么感到温馨呢？因为平时这些地方没人坐啊，都是空的，好像离我还远一点更好啊。这个我不知道，有人说这个我们这个距离有一点近啊，坐有人跟我解释说坐在前面都要仰坐看，仰坐看这个距离的确是稍微近了一点啊，但是仰坐看呢还是有一定的好处。我们平时很多人得颈椎病，对吧？天天低着头看电脑，你仰着多看一看，可能对有点好处啊。当然，你在前面听讲道听得更清楚，我相信圣灵的工作会更强烈啊。所以今天开始，我希望以后这个前面不要空着，不要空着啊。我希望大家离大家近一点，也希望大家离我近一点啊。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好，这个我们今天圣餐啊，圣餐是耶稣基督他亲自为我们设立的。耶稣基督是人也是神，耶稣基督是人，他就有一个100%真实的身体。他有饥饿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有阻伤的时候，但是他从来没有绝望的时候，因为圣灵在他身上，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有失，会有这一个，甚至会消极，甚至会犯罪，但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是唯一的区别啊。作为人的特性啊，所以我们今天来领受基督的身体，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的身体是完全圣洁的，所以他才会有资格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他的身体，也是领受跟这一位上帝联合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在领圣餐之前啊是要反省的啊，是要按理来什么领圣的杯，按理是按照正确的道理，按照正确的属灵的方式，就这个啊原文是这个意思。那首先我们要领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是一个宗教的仪式，而这个身体代表耶稣，这个饼代表着基督的身体啊，它代表基督的身体啊，为我们破碎的啊，已经破碎了，已经破碎了。所以那我们领这个饼的时候就看到耶稣，这个代表耶稣，我们领这个饼代表我们再一次领受基督的身体，再一次，实际上再一次领受圣灵，再一次跟主合一，就像圣经所说的一样，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是要在主里面的，活在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啊。那我们今天啊， 这一个非常虽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圣餐的纪念啊，我不愿意说仪式，圣餐的纪念，时间关系我们很简单，但是那我们明白我们跟耶稣联合，我们的生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同工把这一个饼发下去，来，就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好，我们今天啊，今天领到了饼以后呢，大家就结合今天刚才的道啊，我们来反省，我们是否活在一个重生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否在开始追求真正属灵的事情？我们是否真正的渴慕上帝的道？我们是否常常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是否在追求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些圣灵的品格是否慢慢的、渐渐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成长？是否我们在追求这个成长？我们是否是一个愿意来遵守神的诫命，是一个愿意行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行义的才是义人，不是谈论义的，而是行义的才是义人。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拿到了这些，拿到了饼以后呢，我们就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也让我们自己常常愿意亲近圣灵，让我们降服圣灵，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好，请执事回到座位上啊，领受圣餐啊。我们在服侍过程中啊，圣餐过程中，我们强调彼此服侍啊，这也是圣餐的一个宗旨之一啊。好，我们拿到饼以后，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献上完美的身体，你为我们的罪，你愿意走上十字架，愿意用你这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圣洁的身体，你受委屈、受伤害、受鞭打、受折磨、受误解、受痛苦，为我们破碎身体，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愿意接受你，也愿意跟随你作为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得到永恒的救赎，我们可以重生得救，进神的国。谢谢主耶稣，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们。好，我们领受主的身体。好，我们现在来领受主的杯。好，大家只是上来啊。好，请你们回到座椅上啊。好，我们主耶稣说他这是他的血为我们流的，他的血洁净我们的罪。当我们每次看到血的时候，比好像有看比这个饼看到一个更大的震撼。为什么？当我们受伤流血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特别的惧怕。为什么？因为血代表着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血，我们知道他为我们死了，真正的死了，流出了血，这个血洗净我们的罪，也拯救我们的生命。当然主耶稣基督还说了一句话，说这个血也是为我们立约的杯，我们为我们立约，他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他。他为我们死，我们就要为他活。所以这个活不是一个牺牲，你在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最幸福的，是最有价值的， 也许会损失一些地上的东西，但是最有价值的生命就是每一天活在基督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流出宝血，圣洁的宝血为罪人流出，罪得洗净，罪得赦免。主，我们今天拿着杯，我们再次与你立约，主，你为我们死，我们在你里面活。主，你为我们死，我们也因为你而活。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战胜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成为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活在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日日的属圣灵来更新的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那我们感谢神啊，今天领受主。那我们平时呢，不一定每天守圣餐，但是每天仍然住在圣灵里面，来透过读经祷告来完成圣灵的工作。那今天也是我们这个每个月纪念奉献的时候，每个月什么时候都可以奉献，那只是今天的纪念，我们奉献来感谢上帝的恩典。我只想说两句话，第一个，我们奉献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相信所有的一切来自于上帝，所以我们要感谢他，感谢他，这是一个表达。第二个，奉献还有一个意思，是与上帝同工。上帝在世上要做工作，我们要与他同工。那圣工，神没有用超自然的力量，他需要人，他使用人跟他一起同工啊。所以金钱奉献给上帝，就是完成上帝在这地上，在教会内外要完成的圣工。所以奉献是与上帝同工，是要受到上帝的纪念和祝福的啊。所以感谢神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奉献啊。没有人了啊。还有一个，你看吗？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
我们献上赞美祭，建立神的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祭，建立神的殿中。我们一根的心，献圣献上赞美的祭，我们一乐的心，献上赞美的祭。殿中，我们献上赞美祭，献上神的殿中。温习的人的心，我们写下的心，人间赞美的心。
阿门。好，我们仍然站立啊，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古之根，是
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你，赞美神父神之神你。阿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光照，引领洁净，永远与我们同在，从今时到永远，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阿门，阿门，阿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美好的敬拜和神的话语的分享。好，今天我们的第一次，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来敬拜弟兄姊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如果你第一次来这里敬拜，我们请你站起来来介绍一下自己。有没有第一次？